对我们教会不是那么熟的，我稍微再解释一下我们教会里面崇拜然后讲到的内容的安排。我们叫做华人圣经教会，特别是针对的不是华人那两个字，可能更重点是放在圣经这两个字。所以讲到的时候，我们是非常有系统的一起来带大家来看圣经，了解我们的上帝。我们差不多是两季会讲旧约，然后是两季讲新约。我们上一季刚刚结束讲完阿摩斯书，我们回到讲新约，现在我们会讲的是回到讲罗马书。如果一年前你们在这里的话，还记得我们去年春季的时候就开始讲罗马书，从第一章到第八章。罗马书非常的长，而且内容非常的丰富，我们就想如果一口气六个月讲罗马书的话，可能大家吃不消，消化不良，所以呢就把它分开，去年讲前面的八章，后面讲，或者说现在开始讲后面的八章。但是这样的安排有一个缺点，就是过了一年或者九个月已经忘记了罗马书前面讲的是什么。也许问一个问题好了，如果问大家罗马书那个书的重点四个字是哪四个字？因信称义，感谢主，都记得哈。但是如果要简单把它再分段的话，从第一章到第三章二十节，特别讲到人人都犯罪，外邦人是如此，犹太人也是如此，人人都在罪里面。除非我们承认我们是罪人，知道我们是罪人，我们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领受他的恩惠，因为如果我们不是罪人的话，我们用不上上帝。所以为什么保罗那么重视讲到我们都是在罪里面，但是他的重点不是停在我们都是罪人，他的重点要从让我们认清我们的罪人 的之后，知道神的恩典会临到我们。所以从第三章二十一节到第五章，重点就提到上帝把主耶稣差到这个世界来，我们可以因为信耶稣得到称义。所以因信称义的道理，如果有人问重点在哪几章的罗马书里面所提到的，三章二十一节到五章二十一节，然后从第六章到第八章就特别提到说，我们因信称义之后不能够停留在同样的位置上面，原地跑步不讨上帝的喜悦，也去不了什么的地方。第六章第八章都特别提到说，我们要过一个成圣的生活，我们的目标是上面，不要定睛在地上的事情。我们转到第九章到第十六章，通常来说保罗前面的一半就讲到教义，后面的一半就开始讲到应用。可是在罗马书他从第九章到第十一章继续的讲到对上帝的认识，可以说是教义的一部分。他所提到的题目就是讲到到底以色列人跟外邦人有什么的区别，特别是在旧约里面上帝多次的提到说以色列人是我的选民。这段的经文从第九章到第十一章非常不容易理解，所以我鼓励大家今天特别是如果你要理解的话呢，要比较注意，然后呢要跟着保罗，他尽量用当时候罗马人可以了解的例子引经据典帮助他们明白。可是坦白说，就是信主很久的读到罗马书，特别读到第九到十一章，我们也觉得是非常不容易，所以讲到这一段的时候更是不容易。 我还是鼓励大家专心求神来帮助我们明白。但是这个重点在什么地方？除非我们了解我们的上帝是什么一位上帝，怎么样的一个上帝，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做一个基督徒。而且我们做基督徒也过得非常的辛苦。我们教会在受洗之前很重视，受洗的都已经清楚知道圣经，然后知道什么叫做信耶稣，然后才让他受洗。最近我碰到一个刚刚受洗不久的，出了一些的困难，然后在协谈当中慢慢跟他解释圣经的教导。他说：哦，是这样吗？我的理解不是这样。哎，我说是，我跟一起来看圣经，圣经是这样的理解。他的问题详细我就不说，到一个地步他最后讲，他说如果是这样，那我不要来教会了，找错对象，跟错上帝，何苦呢？到底我们认识的上帝是怎么样的一个上帝？这个就是保罗在第九章到第十一章所要讲的。那我做了这样的一个简单的介绍，希望我们下面大家可以注意的听多了解。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谢谢你，因为你召聚我们众人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的承认我们是有罪的人，我们也承认我们是有偏见的人，我们需要上帝用你的话语来教导我们，澄清我们对上帝错误的了解，也愿意我们可以知道之后全心全意的来跟随主。听我们这样的交托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让我们打开罗马书第九章，你们可以用打开你们的圣经，用和合本，但是呢我念的时候我的经文都是会用这个新译本，有一部分在大家的这个夹页里面，但是因为这段经文太长我就没有全列，大家可以对照的来看，多了解不同的翻译的人怎么样去了解这一段的经文。保罗在一个非常不容易的立场里面，为什么不容易的立场我们可以了解？因为他是一个犹太人，可是他常常去的地方是外邦人的地方。我们都知道他很少住在耶路撒冷，他绝大部分的时间呢，特别是信主之后，都是在小亚细亚或者说在欧洲那些地方来传福音。而且就是到了这些犹太人聚居以外的地方，但是那些地方还是有犹太人散居在那个地方。可是你发现除了开始保罗传福音是向犹太人之外，后面的他都是主要向外邦人来传福音。就好像如果我们今天中国人，我们现在住在美国，当然是因为我们觉得美国这个地方可以让我们有更多的空间可以来发展，所以才会十年前、二十年前、三十年前跑到这个地方来。可是对我们在中国、在台湾、在香港、在东南亚我们的亲人，特别是看到我们那么多年都在美国住，都不回到自己的家乡，那些通情达理的他们会了解，但是有一些就会说这个人怎么搞的，明明是中国人反而是喜欢住在美国。特别如果是我们不单只住在美国，我们还特别的生活的圈子就是跟美国人 走在一起，参加教会不要去华人教会，要去 Grace Chapel， 要去别的教会。我不是说那些教会不好，这些教会也很好，但 但是当一个中国人住在美国这个地方，常常就是去美国的教会，中国人就会有一个印象，这个人好像没有把他自己的身份看重，崇拜西方的，崇洋。保罗就是一个犹太人，住在外邦人当中，向外邦人传福音，犹太人对他就有这样的误解。所以既然提到这个犹太人的问题的时候，保罗从第一节到第五节先表达他自己的心声表态。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来先看第二节，保罗说，我大大的忧愁，心里面常常的伤痛，为什么呢？为我的同胞，就是我骨肉之亲，就算是我自己受咒诅与基督隔绝，我也甘心。保罗说，我没有忘本，我没有忘记我是犹太人，其实我心中常常想到我的同胞，我何等希望他们都信主，甚至我自己被咒诅，我还是希望他们能够信主。保罗把自己的心就割开打开，让犹太人知道他的心，他还怕犹太人以为他随便的讲话。到在第一节的时候，他说，我在基督里面说的是实话，是真话，还怕不了不清楚，并没有撒谎，正面的讲，反面的讲，说的是实话，并没有撒谎。还有他继续的说，因为我的良心在圣灵里面啊，因为我的良心在圣灵里面一同为我做见证，是我从良心的说，而且圣灵来为我做见证，非常严重的提到他对犹太人的心意。为什么他要这样说呢？因为他要把犹太人一个错误的理解要澄清。我们常常说，要讲负面的话之前，先要讲一些正面的话。保罗正要向犹太人讲一些负面的话，所以他表态说，我的心是非常爱犹太人。在我们还没有看下去之前，也许我们可以从保罗这个心来学习，到底我们多爱我们自己的同胞，我们多爱我们聋的传人。保罗没有因为他向外邦人传福音，他就藐视轻看他是一个犹太人。他说，我的心为他们伤痛。我们今天在美国居住，然后也是在教会里面的，我们是刚才说这个教会是一个华人圣经教会，重点在圣经，但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本分就是特别向华人来传福音，我们有没有这样去做？不限于华人，但是既然上帝造我们是华人的时候，他有这个心要我们特别向华人传福音。下个礼拜是我们教会的，或者说应该说从这个礼拜五开始是我们教会的布道会，是用中文华语讲的布道会，我们请了一个华人来带我们布道会，是不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我们特别邀请平常我们不容易跟他们讲福音的华人，邀请他们来，不要放弃这个机会。保罗说，我为我骨肉之亲，是甚至于自己受咒诅，也希望他们能够信主。保罗这样表明之后，他就讲到以色列人到底是怎么样的人，也是先讲他们的正面的地方。保罗说他们是以色列人，然后下面他提到八方面他们的好处，八点。第一点，他们是有世子的名分；第二，他们是得荣耀的；第三，他们得到上帝的祝愿；第四， 他们是上帝颁布律法的民族。第五，上帝告诉他们说怎么样敬拜，从摩西的时候就用会幕提醒以色列人怎么样才是讨上帝喜悦的敬拜。到底我们怎么样敬拜，从以色列人他们得到上帝的启示开始。第六，各样的应许，上帝好的要给人的好处都透过以色列人说出来。第七，他们的列祖也是蒙拣选的。第八，按照肉身来说，基督也是从他们这一族出来的。八个优点，八个好处，特别是到了第八点的时候，更强调说，我现在在传福音，基督就是从犹太人这样出来的，所以犹太人是非常的了不起，非常的重要。讲完之后，在保罗的听众或者说收信，收到这封信的人，特别是犹太人，他们就会问一个问题，保罗，你说的那么好，你那么爱犹太人，你也提到说犹太人有八个优点，为什么犹太人不都全信主？上帝应许他们呢？上帝既然应许他们的话，他们应该是蒙拣选的，为什么他们拒绝上帝的救恩？他们问这个问题，保罗就带他们去认识上帝是怎么样的一位。我们看下去，从第六节来看，在第六节保罗就说，当然这不是说神的话落了空，神的话永远不会落空。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到小孩子，爸爸妈妈很喜欢在周末的时候呢，就带我们去这个游乐园那个地方去。在如果你是从香港来的话，你会知道在九龙北面的地方有一个区叫做荔枝角，可能那个地方以前是产荔枝的，也不一定。荔枝角那个地区里面就有一个游乐场，我们小的时候都很喜欢去，叫做荔园，荔枝的荔，荔园。每一次去到那个地方，很多很多不同的游戏。我爸爸，我们家虽然穷，但是呢，爸爸到了那个地方总是会喜欢，特别是有一个是这个让你丢一毛钱，如果你丢一毛钱是落在这个砖头砖块的上面，你就可以拿到口香糖。口香糖那个时候在香港大概是两毛半啊，所以一毛钱你丢得好就可以换两毛半的口香糖，但是它砖头与砖头之间就有一些空间。那如果你不小心这个铜币滑在这个空间，这个砖头与砖头中间的话呢，那你就没有奖品。很简单的游戏的规矩，它上面一个很大的标题，人人有奖，永不落空。哪里有这些话？当然会落空嘛，因为砖头不是一个接一个，中间有空洞。因为我比较矮，从来就不会丢这个铜板。但是呢，它有另外一个游戏，另外一个游戏呢就是一个很大的转盘，转盘的地方呢就画一些线，是圆圈啊。然后呢，那些线就是说，如果那个箭头箭嘴只停在什么地方，如果你把钱放在那里的话呢，你就可以拿到那个的礼物。有一些格子比较宽的，可能就是口香糖，可能就是巧克力。 有一些格子比较窄的，可能是给你一个大的熊猫。大展宏图，其实那句话应该是大展宏图，但是呢，香港那个这个地方叫大展宏图，永不落空。我还记得我那个时候开始比较大一点，对数学有一点观念，然后有一天就注意到他放的那个转盘没有放在正中间，稍微偏到右边。那如果偏到右边的话，如果那个是圆的，画这些 sector 哈，这些线出来，那靠右的机会就会比较大一点。那么我看准了，然后呢就把一毛钱就放在那个机会比较大的一点，结果一转果然箭嘴就停在那个地方，啊，很高兴的就拿到这个礼物。但是以后再玩的话，总是会有赢的时候，更多是输的时候。永不乐空只是要骗你的钱。可是在这个地方，上帝说我的话永不落空，是怎么样说呢？保罗就继续的来解释下来。他们犹太人以为上帝的话落空，是因为他们对上帝的错误的了解。保罗就说，第一，因为出自以色列的不都是以色列人，不错，以色列人是蒙拣选的人，可是不是每一个以色列国家里面的人都是以色列人。保罗讲下去，再举一个例子，第七节第八节，他说，不因为他们是亚伯兰的后裔，都成为他的儿女，只有以撒生的才可以称为你真正的后裔。他讲到这个例子的时候，犹太人就开始明白了，因为一方面他们自称为亚伯兰的后裔，但是一方面他们也知道还有别的人也要称为，或者说他们要称为是亚伯兰的后裔，但是他们都知道从以撒生的才是真正的亚伯兰的后裔。他举另外一个例子，第十节到第十二节，不但如此，利百加也是这样，既然从一个人，就是从我们的祖宗以撒怀了孕，双生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也没有行出来，神就对他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不是所有以撒生的都是上帝的儿女。而且在这个地方，保罗好像强调上帝有自己的选择。到了第十三节，我们再看到说，正如经上所记，我爱雅各，我恨却恶以扫。在我们讲到这方面之前，让我们退一步，稍微多了解一下。我们人很容易会听错，表示错误。我记得我讲到的时候提到，曾经我两岁的女儿，有一次我叫她替我拿拖鞋拿过来，大家还记得？有一些弟兄姐妹跟我反映我提到的这个例子。我的女儿做了之后，她就说 obey obey， 听话。我好很高兴很高兴，我就跟太太说，你看女儿多懂事，爸爸要她做什么她就做什么。后来 Anna 跟我说，景辉你听错了，她是说 oh boy oh boy， 她心里面不高兴。 obey 跟 oh boy 差一点点，但是我完全错误的了解女儿的心意。有些时候我特别劝告年轻的男生女生要特别的谨慎，有些时候男生是出于好意， 给女生一个 ride， 或者是带他们去买菜，但是不小心的话，女生以为你对她有意思，都很容易嘛，对不对？对对方所表示的错误的了解，有一些基督徒很喜欢这个带一个十字架的颈链。为什么喜欢带十字架？因为提醒我们，耶稣基督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而且十字架是一个荣耀复活的一个的记号。可是我们不要忘记，十字架也是付代价的一个记号。主耶稣说，若有人要跟随我，一定要舍己，天天背他的十字架，能跟随我。如果我们信主，我们信上帝，以为看到的就是荣耀，看到的就是复活，看到的就是好处，我们是会错意，我们是表错情。因为十字架是需要付代价，神没有骗我们，只是我们了解他了解的不清楚。犹太人就是这样。可是当保罗举这个例子讲到说，正如经上所记的，我爱雅各却恶以扫，他讲到这个犹太人很典型表达比较的方式，意思不是说他真正的恨以扫，乃是说我爱雅各比我爱以扫要多。但是这个免不了犹太人就问下面一个问题，如果是这样的话，上帝不公平。因为特别保罗在这里提到说，在雅各以扫还没有生下来之前，还没有分善恶，还没有做什么事情之前，神就这样的定义。我们可以了解上帝有他的选择，他有自己的心意，但是从我们的角度，上帝是不公平，是不是？如果你读到这里的话，你会不会同意犹太人所说的上帝不公平？无缘无故还没有生下来，如果有人告诉我们说，嘿，你有两个小孩，你明明就是偏心，大的你喜欢，小的你不喜欢，或者是反过来，那如果你告诉他说，我就是这样啊，他们还没有生下来之前，我就已经定义我喜欢大的，我不喜欢小的，你的太太你的朋友会怎么样跟你讲？哎，你这样做不对啊，不要偏心，对小孩都要一样，一视同仁，我们也要因材施教。但是如果你一开始的时候就说你爱这个恶那个恶那个的话，你这样是偏心，这样是不对，很容易理解。这个是犹太人下面提出来的一个问号。当他们提出来这个问号的时候，保罗说，你们还是对上帝不认识。怎么回事呢？我们看下去。从第十四节开始看，既是这样，我们可以说什么呢？神不公平吗？保罗说，绝对不会，神绝对不会不公平。保罗就讲下去，第一个例子，他说，因为他对摩西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这个就是犹太人不明白的地方，他们就说上帝不公平，保罗竟然用同样的话就明明表示上帝的不公平。但是保罗说下去，这样看来，第十六节，既不是出于人意，也不是由于人为，只是在于那怜悯人的神。换一句话，回到保罗所讲的，人如果要得到上帝的赦免，从我们的角度 We are all doomed， 我们都是被灭亡的。 如果上帝要公平的话，我们都是灭亡的，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有资格得到上帝的怜悯。我们一定要了解到这一方面，了解到上帝怜悯一些人的时候，完全是他的恩典出发点。如果我们要讲到公平的话，不要说了，我们都是被灭亡的。所以保罗就这样说，因为他对摩西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不是出于人意，也不是由于人为，无论你努力的做什么，你都做不到，得不到上帝的怜悯。保罗怕他们还不了解，就提到第十七节另外一个例子。这个例子犹太人就比较容易了解，因为他们在埃及那个地方受了很多的苦。保罗说，第十七节，经上有话对法老说，我把你兴起来是要借着你显出我的大能，并且使我的名传遍全地。这样看来，十八节，他愿意怜悯谁就怜悯谁，愿意刚硬就可以使他刚硬。不单只怜悯是上帝的主权里面，刚硬人也是在上帝的主权里面。听的人一定不服气，保罗也知道他们一定不服气，所以保罗讲的时候不是轻率的这样的来说。所以保罗继续的讲下去，十九节，这样你会对我说，那么他为什么责怪人呢？有谁可以抗拒他的旨意呢？如果既然是这样，他随着他自己的意思，那我们拒绝上帝，问题不在我，是在上帝。保罗在二十节就继续的讲，你这个人啊，你是谁竟敢跟上帝顶嘴呢？被造的怎么样可以对造他的说，你为什么把我造成这个样子呢？陶匠难道没有权用一团的泥又造贵重的又造卑贱的器皿吗？在这个地方，保罗把上帝跟我们人明明的就分开，他做了一个比方，就说我们人好像窑匠的手上的泥一样，他要做的是一个贵重的器皿，或者说做一个是普通的器皿，由他做主。我们可以想象，如果有一天我们请客，那我们就决定了，我们就这个拿一些面粉来，我们就拆了之后，有一些呢我们来做面条，有一些呢我们就来擀皮做水饺。我不晓得你们喜欢吃什么，我想大部分人比较喜欢吃水饺，因为里面有馅。如果是面条的话，白白的面条吃起来不太好吃，除非呢你加上汤，除非呢加很多的料理在里面。但是面粉可不可以跟这个造面的人说，你为什么把我造成面条，不把我造成是做水饺的？会不会这样问？不会，也没有资格这样问。保罗就表示说，我们问这个问题的出发点我们也问错了，因为我们不知道自己的身份，尽敢跟上帝来顶嘴。在这个地方翻译成为顶嘴这个字，我觉得翻译得非常强，也希望大家注意一下，我们跟上帝可以有对话。有时候我们也可以问上帝说为什么，上帝也喜欢我们问他。有时候碰到不如意的事情，最近教会有不少的丧礼，有一个是活到98岁，有一个是才19岁就去世了。特别是19岁刚去世的，我们一定会问， 为什么神把他接去那么年轻？为什么？我们不一定会听到答案，但是我们可以问上帝为什么，但是我们的态度一定要对。我们可以把心中的情绪表达出来，很迫切地问上帝为什么。我们可能工作丢掉，家里面的经济情况非常的有问题，我们可以问上帝说为什么。我们可以跑到神学院里面来读书，明明听到上帝呼召我们，可是到了我们没有钱交学费，我们可以问上帝为什么。当我们问为什么的时候，就好像小孩子常常问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回答之后，他会问为什么？为什么？他问不了的 ，why why why。但是小孩子就是从问为什么下面，他慢慢的成长。可是如果一个小孩子两三岁问 why why why， 到了慢慢起来，特别到了这个 teenager 青少年的时候。他们不单只好奇，他们开始对父母亲有一种的藐视，有一种的背叛。当父母亲说你要这样做，他会说为什么，我为什么要听你，你把道理告诉我。有些时候我们也应该给他们道理，但是有些时候青少年是在那种反叛的心里面。这个就是保罗在这里所提到的，你们竟然跟上帝来顶嘴。换一句话，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要确实的了解我们是他所造的。有一些我们不明白，我们只能够接受。举一个例子，如果有一个人告诉张三说，你往东开飞机开100里，开完100里之后你往北开下去，然后呢主人又告诉李四说，你往西开100里，然后到了100里之后呢你就往北开下去，你说这两个人会不会碰面？如果你是拿一张纸来画这个图的话，张三是往东100里，李四是往西100里，如果他们往北开的话呢，这是平衡线，永远不会连接，永远不会碰在一起。但是我们都知道，我们是住在这个地球上面，地球是不是两维空间，是三维空间，所以如果他们的指示是对的话，最后他们往北飞的，最后他们会碰面。因为立体的事情不能够用平面来表示。同样的，上帝的真理是超过三维空间、四维空间，也超过我们的思维完全可以理解的。就在那种时候，到底我们要说我的理解是对，上帝不对，上帝不公平，还是我们要学会说，好，我这个时候我不懂，我接受，上帝一定是公平的。这个是保罗在这里所要强调的。我们做基督徒，我们会碰到困难，碰到不如意的时候，但是保罗提醒我们说，上帝的话永远不会落空。记得，记得，记得。虽然表面看好像不是如此，有些时候是我们对上帝的了解错误，有些时候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完全了解上帝的心意。有些人上帝造起来是一个贵重的器皿，有一些人上帝要造的是一个普通的器皿。我们只可以接受，千万不要比较，我们越比较心里面越难过。上帝是主人，我们是他的仆人。如果我们不了解的话，以为我们选择信上帝 是因为我听了福音之后，我了解我做这个选择。从某个角度这个没有不对，但是这个不是全面的图画。我们接受上帝是因为上帝怜悯我们。举一个比方，如果有一个人他有癌症，后来他去找一个医生，医生说，好，我知道你的情况，现在我要这样来做，先化疗，然后呢放疗，然后呢再开刀。你听了之后，特别是你怕开刀，也怕化疗把头发都丢掉了，你旁边有一个朋友就告诉你说，哎，可以试一下这些中药，这些中药也不错。听很多人说啊，你这种的情况的癌症吃这个药就可以得到治疗，你半信半疑，但是后来你想一下，吃中药比较简单，不会丢头发，要不要就吃中药就好了。可是如果你再想一下，他讲的那些例子好像不是那么有根据，还是保险一点，听一下这个医生所讲的，然后呢就接受医生的治疗。最后经过一年两年，你的癌症真的是好了，你会怎么样对医生说？你说，医生，医生，过来过来，我告诉你，我好的是因为我选择你啊，是因为我决定我不用这个中药，我决定选择你。没有一个人会这样说，我们大概会对医生说，医生，我非常感激你。为什么这样说呢？今天我们来到这里敬拜，如果是上帝拣选我们的，我们只有感恩的心。我们来说，我们朝见上帝，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上帝。但是如果我们想到我们信上帝是我们的选择，我们给上帝面子才信他，所以我来到这里敬拜的话呢，是我再一次给上帝面子。上帝，你一定要把好处给我，不给我的话，我下一次就不来了，对不对？出发点不一样，我们做事情的方式就不一样。保罗说，完完全全是出于上帝的拣选，上帝的恩典。当然保罗这样说也带出来很多的其他神学上的问题，上帝的拣选跟人的意志。保罗在别的地方有多提到这一方面，但是在这一章他重视的就是让以色列人知道神的主权。但是他没有停在这个地方，他继续的讲下去。23节，他所做的为了是使他丰盛的荣耀彰显在那蒙恩早已预备要得荣耀的器皿上面。这个是有什么不可以呢？神的心意其实就是希望每一个人都蒙恩。保罗在提摩太前书说，他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个人沉沦。所以如果你看到好像是有一些人，特别是教文主义的，如果是极端的，会说神拣选某一些人，然后神也预定某一些人沉沦。虽然圣经可以找到一点的根据，但是这个不是一个全面的图画。上帝愿意万人都得救，然后上帝的怜悯今天就临到外邦人，也临到一部分愿意听上帝的犹太人。所以23节到29节，保罗就举了几个例子。第一个就提到何西阿书里面所说的，那以前不是称为我子民的要成为我的子民，以前不怜悯的不受怜悯的，现在他要得到怜悯。然后提到以赛亚书，就说上帝为他留下余种余民，不是所有以色列人都可以得救，乃是少数的人。我们今天已经蒙恩，是因为上帝的拣选， 我们记得我们跟随上帝，我们不全知道上帝的计划，可是选择按照上帝的旨意去做，这个是最好的选择。虽然看起来好像不一定是最好的一条路，人很容易喜欢活在罪里面，享受罪中之乐。但是保罗提醒我们，我们要归向上帝，归向主耶稣。最后我就举一个例子，我们就结束。因为我们走的路常常会很困难，很不容易。这个故事是几年前我在英语堂听到一个弟兄所讲的，在有一些场合里面我也提过，就讲到有一个国王，他很喜欢打猎，然后他有一个他最喜欢的一个部长，每一次国王去打猎就把这个部长都带去陪他打猎，部长也很乐意陪这个国王打猎。可是国王不喜欢这个部长一句话，这个部长是一个基督徒，常常就会口头就会出来感谢主赞美主，好的事他会说感谢主赞美主，碰到不好的事他也会说感谢主赞美主。这个国王就最不喜欢这个部长所说的这句话，但是他都忍耐，因为这个部长人很好。有一天他们出去打猎，打猎的时候国王看到一只鹿，他就举起他的枪瞄准 Pang， 结果没想到那个枪失火，把他自己的大拇指打坏了。国王受伤之后大叫起来，他的部长讲什么话？感谢主赞美主。那国王听到之后很生气，他说你以前都说我已经忍耐下来了，这回我受不了，所以呢就把这个部长就下到监狱里面。那过了一阵子，这个国王的手稍微好一点，没有全好，他又出去打猎，然后有一次呢看到另外一只鹿，他就跟着就追着这只鹿，慢慢跟随他的人都没有注意到呢，国王就一个人走到越走越远，然后呢忽然之间周围都有人就喊叫起来，轰轰轰，原来那些土人把这个国王围起来。这些土人呢最喜欢的是吃人肉，然后就把这个国王呢就绑住，就把火烧起来。他们在庆祝很高兴的时候呢，然后有一个人呢就到国王的面前拿着刀就要这个杀这个国王。可是他来到国王面前慢慢的看，慢慢的看，慢慢的看，看到了他的大拇指的时候，后来他就摇摇头，然后他的刀呢就把绑着国王的绳子就割断，就说国王你回去。国王莫名其妙，那他就跑回去了。跑回去之后就他去查问到底这一族人是怎么样族人，到底为什么他们把我绑起来又把我放了。后来那些人就告诉他说，这些是吃人族的人，但是他们有一个特别的习惯，就是一定要吃完整的人，不要吃有坏的人。所以他们看到这个国王的大拇指打坏了，所以他们就决定这个国王不可以吃，所以就把国王呢就放了。国王进了之后，是这个大拇指救了我一命。后来他就想到他的部长，对不对？几个月前就是打坏了这个大拇指，这个部长说感谢主赞美主，他还是有道理的。所以呢他就叫人把这个部长放回来。国王就跟他说，对不起对不起，我现在了解了，我不应该把你下到监牢里面。那个部长怎么样说？感谢主赞美主，你把我放在监牢里面。这个国王就又生气了，我把你放在监牢里面，你还说感谢主赞美主。部长就说， 不，国王每一次陪你打猎的是谁？是我，对不对？如果我跟你一起被抓的时候，他把你放了，我会怎么样？感谢主，赞美主。我们人生其实就是这样，不知道下一步会怎么样。我们唯一可以依靠的，就是知道上帝的应许永不落空。我们要依靠他，我们一起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谢谢你，你的话语每一句话都带着能力。我们也愿意我们认识主，你是怎么样的一位，你是信实的一位，你是有主权的一位，而且你是那位常常要施怜悯给我们的一位。就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完完全全的跟随你，信靠你，就是在困难的时候我们也知道上帝的话语永不落空。听我们这样的祷告交托，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